川普在击中共大飞机，中共让步吗？ FCC 大扫荡，数百万中资电子产品下架，中共悬赏18人，台湾极权猪脑思维，美中过招无人机，台湾再躺枪。观众朋友大家好，美中开战，我们继续追剧。问题是中共礼拜四开枪，川普礼拜五反攻，100%关税。其实川普回击之后，原本到了中共出牌的时候，但是礼拜六中共高层是静静的，难道是没牌？总之今日前线是很静的，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在这里重新计算和评估怎样取舍。还有譬如《华尔街日报》昨晚编辑部文章说，或者川普和背景会在周末冷战贸易情绪。问一下大家，你认为礼拜六川习异常平静的背后是双方激烈计算，还是冷静贸易情绪呢？一时没有答案都不要紧，等子弹飞一阵再来看我今天的节目，看完相信你就有自己的看法。先看美国这边开战之后，乜嘢子弹飞上天啦？昨日晚上，川普在击出100%关税之后，又对中共实施波音零件入口管制。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我们有很多东西，包括一个大东西是飞机，他们中国有很多波音飞机，他们需要零件，以及很多类似的东西。在美中关税四月开打之后，北京在四月下令中国航空公司暂停接收新型波音喷射机交付，双方开启了漫长的关税谈判之后，据彭博社八月报道，该飞机制造商正洽谈向中国销售多达500架喷射机，这个将是川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飞机制造商首个重大中国订单。即使交易失败，对波音的财务打击可能亦都好少。利汉公司航空分析师斯科特·汉密尔顿表示，这个对波音来讲只是小擦伤，川普看起来似乎是在这里打太极。这样对于中共来讲，这个杀伤力有几大呢？希望资深记者 TV 记者海迪昨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了斯坦福大学、斯坦福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先生。他说大飞机那边是完全解决不了的，就是中国引擎是不可能装在客机上，它不安全，就是说它根本都过不了关，不是说过国际的认证那一关，连中国自己认证都过不了。因为客机的引擎需要它安全的小时数要很大，中国军用飞机的引擎它那个安全小时数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而且还是和美国军用飞机比，譬如和民用飞机比是根本就不能够比的，就是当时它引擎不安全的时候，这个是不可以装在客机的，所以它必须要靠入口。那就是说，除非就是说它计算说我不要了，大飞机项目停止，那它可以很硬。他如果大飞机项目还想做，他必须让步呢？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倾听身体，他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令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找回好状态。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内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马上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另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星期五表示，为了配合该机构打击行动，美国主要在线零售网已下架了数百万个遭禁用的中国电子产品。委员会主席卡尔对路透社说，被下架的商品要摸在美国 禁售设备清单上，要么是未经联邦传播委员会授权设备，其中包括华为、杭州的海康威视、中兴通讯以及大华科技等公司生产的家用安全摄像头和智能手机等产品。他表示，在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监管下，各大公司正在实施新流程，以防止未来再出现违禁商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最新国家安全公告，提醒各公司注意包括视频监控设备在内违禁物品。卡尔主席表示，这类物品可能会令到中国能够监视美国人，破坏通讯网络，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中共这边又有什么新招呢？原来静鸡鸡礼拜六突然中共驻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在社群媒体上走火了，发帖文讲指责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冷战时期干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正向阿根廷提供200亿美元经济援助，而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礼拜四的电视采访中暗示阿根廷总统致力于将中共赶出。贝森特在采访中提到了阿根廷在稀土矿方面丰富矿藏，并指出了中共最近的稀土禁令。不过在礼拜四美亚最终敲定货币互换协议之前，米莱港美国并未将终止和中国货币互换额度作为援助阿根廷的条件。除了阿根廷当了美中开战的炮灰，有意思的是国际媒体和中国大陆媒体不约而同发现中共向美国开枪引发国际聚焦的时候，硝烟中中共的一支枪口直冲住台湾了。路透社消息就讲，中共警方在礼拜六悬赏1400美元寻求有关18名他们称为是台湾军方心理作战官员的资讯。厦门市公安局称，这18人为台湾军方心理战部队的核心成员，并公开了他们的照片、姓名及台湾身份证号码。台湾国防部就好嬲，话这些指控反映了极权政体的猪头思维，分化国人，矮化我国政府，实施认知作战之意图明显，手法粗糙拙劣。我没有翻译错，我看了路透社英文报道的原名就是 Pig-headed thinking， 周末开心一刻，这个是路透社英文翻译。台湾国防部中文原名就是极权政体之霸道门槛思维。10月9日，当时在中共商务部把对家企业列入黑名单，当时一夜四度稀土禁令关注亦是在加拿大曝光，华为台湾晶片公司。其实这个清单主要针对的是美国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公司。财新网报道，商务部将反无人机技术公司、迪杰恩技术公司、埃比特系统、美国分公司等多家业务涉及无人机技术的美国军工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名单。列入清单的企业主要研发军用无人机以及无人机入侵预警设备和高功率微波武器等反无人机装备。根据公告，商务部禁止上述实体开展和中国有关的入口业务、投资、交易和合作，尤其不得向其传输数据或者提供敏感信息。这个是什么理由呢？因为这些公司和台湾有军事技术合作，中共就是只有这些手法，只要和美国打起贸易战就会拿台湾来讲的了。四月份贸易战刚开打，就针对11家美国无人机公司，因为他们卖无人机给台湾火灾处或者军方。我了解财经，但对于热战和政治就并不敏感。我就在想，为什么针对无人机呢？ 我就查了这个首当其冲的反无人机技术公司的业绩，发现了中共此举虽然是想卡住美国无人机制造供应链，但实际暴露了对美国技术的恐惧。我们看一下上榜企业的能力先。四月上榜的是 Skydio， 它的 AI 备像就是没有 GPS， 亦能够自主飞行 Azure 蜂群协作，可以俾数百架无人机同步攻防。呢啲技术令到美国无人机喺战场上能够无人化作战。仲有呢次上榜嘅 DJI， 美国 DHS 国土安全部2024年夏天嘅动能测试中 ，DJI 系统 DJI Swarm 嘅检测率令人印象深刻。两款雷达记录咗 DJI 群嘅近100%失效。仲有呢一次上榜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国防公司 Aprilis， 同样就是在10月9号就被爆出同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联合推出的 Leonidas 自主机械人，就是使用高脉冲微波几秒钟就可以摧毁无人机群，就是标志着美国的反无人机技术已经实现了从防卫向主动猎杀的根本性转变。总结一下，穿插在一边打太极一边计算取舍的时候，双方的精准打击一直未停。你卡我供应链，我断你市场，我怕你数据后门，你怕我技术犀利。昨日中美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股市都蒸发了两万。不过彭博社10号的报道就说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企业正为贸易战升级带来了干扰，做好了准备了。稀土限制可能导致 ASML 阿斯麦的出货延迟数周。 ASML 阿斯麦是全球唯一制造最先进半导体机械的公司，一家主要美国晶片公司的高阶经理表示，该公司仍在评估潜在影响，但该公司目前面临的最明显风险是晶片供应链中关键的稀土依赖磁铁价格上升。不单止美国媒体似乎没有似四月份那么紧张，难道是西方媒体的错觉？或者并不是。中国大陆观察人士火星云观账号发帖文讲，鉴于西方经历了疫情期间供应链突然中断，四月份稀土成为中方对抗美国贸易战的核心工具。想必这些人才济济的半导体大厂对作用关键但价值很少的稀土元素应该有些必要的库存，对苹果、辉达、三星最新的晶片的产出恐怕不会产生即时影响。在礼拜四，中国北方稀土集团、中国稀土资源科技、盛和资源股价分别大升 10%、9.97%、9.4%后，礼拜五内地市场工业材料相关的股票暴跌，涉及的中国企业正试图淡化新政策的影响。问题是即使标准普尔500指数礼拜五大跌，但是美国稀土公司的股价在纽约时段或收盘后大升。其中 MP Materials 上升了 8.37%， 关键金属公司盘后价格上升超过 10%。 美国稀土礼拜五收盘上升接近 5%， 盘后再升接近 10%。火星宏观账号就讲，从投资者对稀土相关企业资金投票来看，北京的升级后稀土管控新规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重建稀土供应链的催化剂。我们知道，虽然美中一直在进行缓慢的经济脱欧，但他们仍互相依赖。中共尤其需要入口为早已不稳定的社会提供有限的就业机会。昨日我哋冇喺美中重启战争嘅新闻之下嘅系，娃哈哈集团嘅董事长钟福利已经喺11假期期间辞任公司法人代表， 董事及董事长等相关职务。财新网是在10月10号同娃哈哈证实这件事情。中福利已于9月12号向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辞去公司法人代表、董事及董事长等相关职务，并已通过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相关程序。好消息的是他没有被捉，坏消息是他被扫地出门。网友都说世事饮的娃哈哈变成了党哈哈了。这个他其父亲娃哈哈创始人钟福庆后逝世只不过是一年几，亦就是他刚接手娃哈哈一年，掌门之路将戛然而止，彻底失去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天眼查数据显示，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所属国企民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持股 46% 为第一大股东，中福利持股 29.4% 为第二大股东，职工持股会持股 24.6%。 商战的剧情相信很多人都感兴趣，但这件事情风波未定，尤其赶上中共末年，一句话，人活着就好，不要变成第二个消失的太子奶。为什么这样说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0月8号发文讲中国老板的阴森消失。文章披露中国企业家正以惊人的速度神秘消失，几乎每个礼拜就有一个人被捉了。9月21号浙江津雷科技公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郁发新特被官方留置，他是中国的科学家及企业家，专门研究用于军事应用先进半导体。中国企业家必须应对越来越多的担忧，首先是经济仍未完全从疫情中复苏，消费低迷，生产过剩，内卷盛行，零售额萎缩。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经济前景暗淡，中共制度陷阱正令商界精英更加痛苦，官方对公司高官的调查日益增多，边控就是限制他们在国内出行自由的，法院裁决亦日益增多，还有今年老板的轻生潮被广泛视为压力加剧的证据。尤其是今年上市公司老板以惊人速度消失在这个阴森系统中，经济学人统计到9月底共有39起此类案件，每个礼拜大概一起，这个已超过去年纪录的总数，但披露出来的案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大部分或者更多情况是来自非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没有义务向投资者解释其执行长为什么会消失。据中共官方资料，2024年包括官员和商人在内被留置人数总数飙升近 50%， 达到了约 3.8 万人。据顾问公司龙舟经讯估计，今年立案数量可望达到创纪录的100万件。报道指出，经济成长乏力或扣留人数上升的原因之一，因为很多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当局的行径被称为远洋捕捞，调查人员可以扣押企业家及其公司的资产。今年获准39名上市公司的主管中，超过一半是被异地扣押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的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